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最低气温明天是21度到22度。天气趋势1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是85457744、85461350，两部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昨天呢6月11号啊，是咱们2025年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第一天。昨天呢，连云港市医保局、连云港市人社局的负责人带队呢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现场呢关注了大家这个都想要了解的一些民生政策，比如说医保的相关政策、人社局的相关政策。然后呢，现场呢也是我们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也是倾听了大家的民生诉求。昨天我们在这个场外呢也是接通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昨天下午呢已经把这些热线电话的这个热线的反映的问题呢已经整理好，然后呢转发给我们的上线单位，他们在5个工作日内呢会就我们听众朋友的诉求呢给我们打进电话。但是我们在这里要重申的是，有的听众朋友的电话的问题啊，其实呢他已经反映多次了，通过不同的渠道，比如说12345还有信访，然后后来呢也有的朋友是多次拨打过12345的电话，还有的朋友呢也是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渠道反映了自己的诉求。那有一些问题设法设诉的，我们就这个在节目当中呢就请我们这些朋友按照这个正规的这个设法设诉的问题啊的正规的法律途径去解决。那么有一些问题呢 ,12345, 已经多次拨打过 12345,12345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官方的这个解读。然后呢还有的朋友是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信访呢也是给这个给我们的有一些朋友的问题呢也是做了回复。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的上线部门呢就不再受理了，因为已经通过相关的一些官方渠道去反映过诉求了，已经是有回复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重申一下，有些问题您就我们就不予转办了。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还要这个预告一下，就是下周三也是我们第二期的正风热线的上线的日期。届时呢上线的单位都有哪两家呢？我们今年呢正风热线每期单位上线呢都有2个单位同时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下周三呢会有哪两家单位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呢？这也是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呢是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另外一家单位是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两家单位的负责人也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那么届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那收听和收看我们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方式途径有几个途径，有几个平台。第一呢，您可以通过广播 FM102.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单位上线直播时间每周三上午的9点到10点啊。第一方面，您可以通过广播 FM102.1 来收听。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收看，通过什么途径来收看呢？啊，有几个平台，有3个平台。一个是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手机台，还有是我的连云港 APP, 我的连云港 APP, 啊，这是都是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您搜索下载的这个手机 APP, 手机端的这个媒体平台。一个是连云港手机台，还有一个是我的连云港啊，这两个手机 APP, 您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下载，然后呢下载之后呢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这个画面了，我们实时的在线直播。还有我们连云港是人民政府的官网，也是 同步来直播我们正风热线的上线节目。好，收听收看的这几个途径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您可以选择这个在家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比如说如果手边没有收音机的话怎么办呢？您可以用手机来收看啊，非常方便，手机收看收听都可以做到。这只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就可以实现了，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就可以实现了是非常简单和方便的。昨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抢6月15号咱们连云港和苏州的这个足球的门票。昨天我这个所有的同事都在抢，但只有少部分朋友这个同事抢到了，大部分朋友都没抢到。没抢到怎么办？今天上午的十点钟大家继续去抢，还可以抢得到还有机会抢得到不是说一定能抢得到，就是有机会能抢得到。昨天我抢就没抢到，那这个但是我们有的朋友已经成功抢到票了。那我们想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6月15号我们的这个城市足球赛连云港对苏州比赛呢，在我们连云港体育场就要进行了。这场赛事呢，可以说是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对我们港城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次体育的盛会，体育的狂欢不仅仅是我们港城的市民会喜欢看，其实呢周边的尤其会有很多苏州的球迷会来到咱们连云港这我看到有很多那个网络爆梗说这个比赛第一友谊第14但是在作为主场作战咱们也要尽一点地主之谊。怎么尽地主之谊呢？在呐喊声当中咱们可以为我们的主队呐喊。但是呢比如说如果您是出租车司机朋友，网约车朋友，您在车站接到了咱们来自这个苏州的球迷朋友来连云港来看这个球赛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拿出咱们连云港这个友情好客的风范来然后呢很好的来接待他们，给他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其实呢这对我们港城的旅游形象来说呢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还有咱们的餐饮业餐饮的这个从业者或者是我们的经营人员也一定热情接待文明接待。还有咱们看球赛的咱们的市民朋友在赛场上咱们可以尽情的为主队呐喊但是呢咱们也要文明观战，给咱们外地的朋友外地的来连云港看球赛的朋友，给他们留下一个咱们连云港是文明城市，是友好城市的这样一个印象好，多说几句，希望大家看球开心，我们也为主场的我们连云港队加油，希望他们取得好的成绩。记住了，比赛第一，友谊第14。好那再小小的预告一下，那么今天周四，每周四9:40都会安排我们残疾人之声。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要电话连线连云港市残联就业管理中心宝龙工作室的负责人李宝龙。那宝龙工作室呢是这个积极的为我们残疾朋友就业创业开办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工作室，就业服务工作室。宝龙工作室成立以来呢真的是这个想了很多的办法帮助咱们的残疾朋友就业另外也指导了很多的咱们残疾朋友创业。所以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咱们宝龙工作室的负责人，请宝龙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电视问政的内容。那电视问政呢会在从本周开始会在每周四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欢迎大家来关注。本周的这个就上一周的这个电视问政播出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关于游商占道经营的。这个采访是发生在采访地点呢是在赣榆区的沙河镇。在赣榆区的沙河镇有很多的朋友投诉说这个有一个马路市场存在多年了。马路市场存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游商占道经营摆摊。那么占道经营摆摊其实如果马路市场不影响交通的话，我觉得是便民的一个措施。但是如果出现了占道经营摆摊，然后对交通呢带来了这个干扰对交通通行，对人们的出行带来干扰的话，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毒点了。那 对于盖玉区沙河镇的当地市民来说啊，虽然马路市场能够便民，但是对他们来说，在便民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的拥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期问政的栏目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在赣榆区沙河镇，一个马路市场存在多年，游商占道摆摊，堵塞了交通。当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花费数百万建起了便民市场。然而两年过去了，便民市场无人问津，成了摆设，而马路市场依然存在，占道经营。请看问政记者的调查采访。
位于赣榆区沙河镇解放路以南、东兴路以西的兴泰便民市场建成于2023年。如今市场内的摊位空空荡荡，没有一个商户入住。市场外围建了一排大棚，基本上都是大门紧闭，只有徐先生经营的店铺正在开门，但也只是被用作临时仓库。
这边一直没有流量，没有人呀。我们这边倒腾物有的时候都跟他们一样的，有时候就摆着，只能里面放点东西，
就
这样。
当仓库了是吧？
对，就当仓库了。
你们本来是准备作为门面来经营的。
对，本来就是门面经营的。后来他们说过来之后并没有什么人。而且那个房子建设下边都漏雨，你知道吧？之前一些货都湿掉了。
市场的出租方是赣榆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徐先生一共租了三间门面房。租赁期限是从2023年5月10号起至2026年5月10号，共三年。徐先生一共交纳了 4.8 万元，其中包括一年租金 1.8 万元，还有3万元保证金。徐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赣榆兴泰物业为了让租户们早日搬到兴泰便民市场经营，提出免四年租金的优惠。为此，徐先生第一个搬入了市场。没想到市场生意萧条，无人问津，商户们想要拿回保证金，但是赣榆兴泰物业公司不给退还。
这些房子其实都已经租出去了是吧？
基本上你看这些门面都租出去，上面也有号码，你一问就知道了。市场没人没流量，人也过不去。然后租金押金一直不退。
你们的钱到现在就是租金和押金都没退是吧？
都没退。现在不想要退那个是16200。6200是房租。100块钱是垃圾费。然后10000块钱呢是押金。现在俺都不想要你房租，你把押金给俺也行，你给俺10000也行。俺就想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想过去呢？
他没形成市场，他没形成，他一天都没形成，一天没过去，没有那一天。
当初为何要建这个兴泰便民市场呢？记者联系了赣榆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附近的沙河集贸城江恒小区游商占道摆摊现象严重，兴泰物业公司应沙河镇政府的要求建设了兴泰便民市场，当时还和沙河镇政府签订了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一开始呢就一个半个摆上了，现在摆满了，摆满了人家说楼顶不住户嘛，就堵死了。堵死一个工地人都天天到市政院去，当晚人就是找我谈，我这个原来是个建材厂，老的建材厂，他说你改造一下，改造一下搬过来，然后签了协议。
沙河集贸城江恒小区距离兴泰便民市场约700米，小区整体规模较大，道路两侧摆满了摊点，十分拥挤，路边还有一个沙河农贸市场。走进去，记者发现市场里的摊位和兴泰便民市场一样，几乎全部空置，和旁边马路市场的繁华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到市场里经营，在路边经营？
这是路边吗？这也不是路边，这不都是原来的进来的这里吗？
习惯了是不是？
习惯了，对，习惯了。那里
那边还有一个永泰呢？
永泰没人去。
为什么没人去
啊？也隔不开。
有没有人叫你们到市场里去？
没有。
路边的商户表示，多年来这里的马路市场已经形成气候，人流量大，生意好，他们连路边的农贸市场都不愿意进，更不愿到更远的兴泰便民市场去经营。难道是因为便民市场内的摊位租金较贵吗？对此，兴泰物业公司负责人回应，便民市场内的摊位是免费的。
我跟中国期间有个合同，我建好了就搬过来。中国赶的话，老百姓好像本来都不赚钱，但是我这边也是免费的，摊位是免费的。
记者了解到，沙河农贸市场和兴泰便民市场的摊位都不收摊位费， 只有兴泰便民市场摊点旁的大棚收租金。甘于兴泰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大棚出租给承租方，根据合同约定是不应该退还押金和租金的。
我房子水电齐全都提供给他们，合同要求我是达到了，至于他们来了又搬走跟我没什么关系。
甘于兴泰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便民市场如期建成，兴泰物业公司和商户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押金和租金，企业并没有过错。而沙河镇政府应该对江恒小区的马路市场进行有效管理，疏导游商到市场内经营，让便民市场不再空置，这样不仅有利于市容管理，也能帮助租户挽回经济损失。为此，记者联系了甘榆区沙河镇政府。
我们了解到这个马路市场也是多次到12345投诉了，这个马路市场我们不用治理吗？
这个马路市场呢，我们一直在监管，然后马路市场呢，我们目前呢就是在引导老百姓能够避开，比如说学生放学啊，这种集中时间尽量的避开。
就是尽量避开，还是可以在那边路边摆摊是吗？
我们一直在引导，因为而且我们本着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方向去处理。
上午时分的话，马路市场是非常繁华的，但是和里边沙河农贸市场里边的情况形成了就是鲜明的对比。
主要里面啊都是以卖肉食品为主的，而且他们都是有固定的客源，基本上都是以订的形式，订完了很快他们订量订完了，很快人家就回家了。
甘榆区沙河镇相关负责人并不认为沙河农贸市场摊点空置，并表示沙河农贸市场的摊点以卖肉食为主，但记者拍摄到的情况是肉食摊点都摆在马路边，并没有进市场经营。那么在已有一座市场建成并没有利用好的情况下，为何当地又要再建一座呢？是否资源浪费、盲目决策呢？对于建设兴泰便民市场的问题，甘榆区沙河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刘震表示，沙河镇政府确实和甘榆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过相关协议。
我记得有一个协议是2022年，当时是我们镇里面和一个连云港甘榆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嗯，
这个协议约定的是，主要是我们沙河镇人民政府对这个项目投资发展的监管。
就是说，从营商环境的角度讲，为什么政府不帮助这个企业？就是说，两年来这个市场是空置的，我们有没有了解企业的诉求呢？
这个市场它也不算说是控制吧，因为前期试运营过，试运营当时老百姓不愿意去。
江恒小区内的马路市场没有得到治理，老百姓自然不会舍近求远去购物。对此刘震表示也很无奈，他多次对客户进行引导，但效果并不理想。
为什么这个市场正儿八经的市场没有运转起来，但马路市场发展的这么好？就是我们在于市容管理方面有没有做到位呢？
兴泰便民市场因为它是个人开发的问题嘛，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江恒的那个市场呢，它是正常运营的。然后对于说马路市场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是尽最大努力去引导，不要去占用马路，然后保证这个交通的畅通。
后面我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兴泰便民市场还是这样空着吗？
我们下一步呢肯定是规范他们的运营，往那儿去引导。
两座正规的市场空置，任由马路游商占道经营，从表面上来看是相关部门管理不善，甚至是管理缺位造成的，但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项目上马前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论证。试想，沙河农贸市场距离马路市场只有几米远，这个市场的空置问题都没有解决好，又在几百米以外花费数百万元新建市场，致使兴泰便民市场重蹈覆辙，最终难逃空壳的命运。把惠民实事真正办好办实，让便民市场真正便民利民，既需要决策时的清醒，也需要平常时的管理，谋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对于沙河便民市场空置问题，问政栏目将持续关注。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 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00，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每一次出行，我都能听到他们的欢笑，感受到他的爱恋。
老公，什么时候回家呀？
感受到他们的牵挂。
晚上回家吃饭啊。
因为他们在身边，因为牵挂就在这里。一段路，一家人，牵挂相伴，安全出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刚刚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呀，询问一下我们今年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时间安排。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单位时间的上线安排是这样的啊。上一周呢，6月11号是不是这一周啊？这一周不是上一周啊，也就是昨天6月11号。上线单位是人社局、医保局，然后呢，下一周是6月18号，上线单位是住建局和自然资源规划局啊，这是下周三6月18号。6月25号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7月9号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连云港市水利局。7月16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交通控股集团。7月23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卫健委。7月30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商务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管局。8月13号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文广旅局、连云港市体育局。8月20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交通局、连云港市港口控股集团。8月27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工信局、连云港市税务局。9月10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消防支队、连云港市供电公司。9月17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财政局、连云港市教育局。9月24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司法局、连云港市公安局。10月22号上线单位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最后一期呢是10月29号上线单位是金融监管总局、连云港监管分局和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好，以上呢是一共15期单位的上线安排啊。 啊，还有的朋友说残联啊有没有上线？残联现在不是我们的上线单位啊，残联不是我们的上线单位。但是我们每周四都开通了我们残间之声。其实呢，虽然不是我们的上线单位，我们也会在残间之声节目当中啊，接通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的电话。您有什么政策要咨询，或者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我们市残联帮助您解决的，在每周四的9:40啊之后，您呢可以和我联系，和我们政风热线联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问题。有朋友说呢，海州区花果山街道江山花园小区的业主说呀，缴纳了一年的小区内的车位费用，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半年的时间，车辆就没有办法进入小区了，显示已经过期了，而且呢微信呢被物业拉黑了。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是这位市民呢经常把车停在消防通道，经过协调，物业呢已经放行，住户呢也表示车位距离比较远，以后呢尽量不停在这个消防通道上。好啊，再次提醒大家，消防通道不能停车，您千万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便啊，而给小区的安全带来危害和隐患啊。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火灾发生啊，那消防车想要进来灭火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消防通道被停上车了，然后就影响了这个灭火的这种效率。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车辆不要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都来做一个文明业主。文明市民。还有业主反映啊，说海州区浦西街道双池花园小区的物业不允许业主租赁车位，只允许购买车位的进入地下车库。他说呢，二期的车库还没有交付，物业这个做法是否是不合理的？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啊，双池花园实施的是人车分离，没有在地下停车场租赁转让车位使用权的车辆啊，是禁止进入的。而且地下停车场是人防车位，是由开发且建设并享有使用权的，并非是物业管理。而且二期楼盘的车位呢还没有交付，只有少数人转让了车位的使用权。另外有市民反映，东海县石榴街道浦西村三组的南北主路正在使用泥土电路进行修路，雨季车辆无法行驶。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过和村里的相关负责人了解，这位市民反映的修路问题已经纳入了安排计划，正在积极的向上申请修路的指标来筹措修路的资金。另外还有市民反映，2024年啊，赣榆区荔庄镇啊叫张池涧村的村里啊铺设水泥路，现在发现道路多处出现了裂缝。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啊，由于该条道路是属于村级道路，下一步池涧一村将筹措相关的建设资金，并制定相应的修缮的方案，等到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会尽快组织人员和机械对这条道路进行全面的修复，确保周边的村民群众的日常出行不受影响。另外有市民咨询，社保卡丢失之后如何操办，如何补办？12345热线平台回复，社会保障卡丢失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先去合作银行挂失，再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去补办社会保障卡。江苏智慧人社 APP 和我的电子社保卡相关的这个专栏当中去办理就可以了。另外有市民咨询，职工医保缴纳是否到账的次日就可以享受到医保待遇了？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已经做参保登记的，然后首次参加职工医保的，从用人单位为其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到账的次日起，会享受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另外有市民反映，关于县东王集镇云景台一号小区14号楼二单元占用某市啊占用了消防通道，在入户门口的消防通道上放置了3米高的鞋柜儿， 然后物业和当地城管局多次下发了整改通知，啊，说四月初执法大队也是强行的把鞋柜移走了，现在他又把鞋柜搬回来了。1235热线平台说，说相关部门呢已经到达现场核实，然后发现那个门口呢鞋柜已经移除了，如果再发现，这位市民可以继续拨打1235反映。另外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宋跳社区旺旺家园小区物业到期不退场，强行呢堵车收费。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物业到期之后如果没有新物业招标进驻，原物业会继续为业主服务，更换物业需要成立业主委员会再招标，强行堵车呢是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或停车位，所以抬杆器就不工作所导致的。另外有市民反映，海州区这个卫民路南侧迎宾大道的交叉口没有红绿灯。1235热线平台回复，这位市民所反映的关于交通信号灯的问题，经过了解，园区呢已经重新的定制，预计下周呢会送到进行安装。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宁海街道新河八组路灯每天17点就亮灯了。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路灯呢属于太阳能感应路灯，天暗自动会亮灯，而且不需要缴纳电费。有市民咨询说，办理网约车这个营运证所需要的手续流程是怎么样的？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想要办理市县运输管理部门这个一车辆所有人或者是网约车平台那你要先要向市县交通管理部门和网约车平台去提出申请，对符合条件的车辆会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运输证。只接受在交通主管部门备案登记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办理营运证，不接受个人办理营运证。所以就说，如果您想开网约车的话，您必须要到网约车平台去申请，而不能以个人的身份向我们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去提出申请。另外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还贷签约的问题，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已经办理了提取还贷签约的业务了，那每个月的15号那遇到节假日会顺延，会从签约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去扣款，没有签约的或者是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就从代扣银行卡扣除，如果仍然没有扣足的，将在25号前保证扣款账户足额充足，如果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都办理了提取还贷签约手续的，公积金系统每月会从账户余额较多的一方进行扣划，账户余额不足的则从另一方的公积金账户当中补扣，仍然不够的就从代扣的银行卡里扣款。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你办了公积金提前贷的提取还贷，那公积金中心啊，就是每个月的15号，它会从你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当中去扣那个贷款，去扣那个贷款的金额，但是如果你的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那就从代扣的银行卡当中扣除。那如果代扣的银行卡仍然没有余额的或余额不足的，那每个月你就要保证在每个25号之前啊，你把那个钱啊打到还款的账户上啊，打到还款的账户上。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两次机会，一个是15号，一个是25号，你都要在15号之前和25号之前保证那个扣款的账户余额是充足的。另外呢，还有市民咨询说，公积金贷款没有及时还款逾期的问题。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已经办理过提取还贷签约业务了，则每个月的15号从那个贷款的账户去扣除。然后呢，就是如果仍然 那个余额不足的，就是25号之前你要保证你的账户有余额，而且余额是充足的。啊，如果你不清楚是否被逾期了或者被上报逾期的话，那建议和住房公积金去联系，或者是到专柜去查询一下，看看是否已经被上报了逾期的状态。如果已经上报了，抓紧时间来保证自己的账户余额充足，把这个贷款呢还上。我们在每期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啊，都会把我们12345热线平台的一些热心的问题的回复呢，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政风热线来办理的都是我们的民生诉求，我们的市民日常发生的或者是想咨询的一些政策，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政风热线都来进行反映或解决。然后12345热线平台上接到的也都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大家的这个民生诉求，我们市民朋友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他们的解释，我们能更多的了解一些类似问题我们的政府的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我们的相关的政策的一些解读。所以呢，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呢有很多的朋友还是希望能够了解，比如说相同的问题回复是什么样的如果我遇到了我应该怎么办，或者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有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那么相关的政策是怎么来解读的，怎么来解释的，这希望都能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介绍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我们的工作的一些举措，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都能够了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6月15号是我们的城市足球赛，在我们的主场连云港对战苏州。然后呢，现场呢有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着孩子们来观看这场比赛。其实呢，随着苏超的这个持续的升温，不仅仅点燃了城市的足球热情，然后呢，这种家乡球队永不言败的精神，也成为当地青少年的学习榜样。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走进赛场来观看，来一起为他们助威呐喊。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我们残疾人之这个残联的这个宝龙工作室。宝龙工作室呢，其实呢成立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成立之后呢，也是依托平台整合资源啊，给我们的残疾朋友提供了很多全线全程的就业服务啊，全线全程的就业服务。而且呢，宝龙工作室呢，不仅仅啊，我们在线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就业的服务，我们在线下呢，也组织了很多的活动。那具体我们宝龙工作室怎么运作的，接下时间来连线我们宝龙工作室的负责人李宝龙。啊，宝龙你好。
你好，老师，李老师。
好，欢迎您来接受我们今天残疾人之声的连线采访啊。那我们今天呢，想要主要给大家，给我们的残疾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市残联的宝龙工作室。那咱们这个宝龙工作室是以李宝龙来命名的哈。那他主理人肯定就是咱们宝龙了。那宝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宝龙工作室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们是2023年成立的。
2023年啊，你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宝龙工作室？
对对对，
能不能说一下你成立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呢，我们呢之前呢，就是我们就业管理中心呢一直在做这个残疾人就业这块。
嗯。
而且呢，这个残疾人就业呢也是我来做。
嗯。
就是呢，就是大家呢可能就认我，就是找工作找宝龙，最后呢就是通跟人社局呢一起搞了个宝龙工作室。
嗯。
就是呢，发挥呢我这个能力吧，
嗯，
还有带动大家的团队一起来做残疾人就业这块。
嗯嗯，但是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从事我们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帮助他们就业的这项工作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很多的残疾朋友一想要找工作就想要找李宝龙，所以这个宝龙工作室就应运而生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
啊，那最开始你成立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们呢主要的宝龙工作室呢是作为连云港市残疾人的就业的一个服务品牌的一个项目，
嗯，
以我的职业指导师呢命名的，
嗯，
构建了专业化的残疾人的就业服务体系。
嗯，
我们主要的职责呢包括呢搭建的服务平台，通过信息化的咨询平台与链条服务项目，为残疾人呢和用人单位呢打造呢双向选择的职业介绍综合平台。
嗯，
第二个呢，我们提供呢政策咨询，解读呢政策就业相关政策，
嗯，
确保呢服务对象呢对及时的掌握和扶持政策。
嗯，
这个呢主要呢我们呢弄了个宝龙说，就是以我的这种形象化，
嗯，
做那个动漫的，这个让不管是残疾人也好，包括服务企业也好，就知道我们有些政策，
嗯，
是怎么样的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嗯
嗯，
好，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搭建信息平台，一个是提供这个
政策咨询
啊，政策咨询的平台。
对呀，
嗯，
还有开展呢求职服务。
嗯，还第三个是开展求职服务。嗯，
对，第四个是强化就业援助。
嗯，
第五个是推进职业介绍。
嗯，
第六个呢深化数据研究。
嗯。好，那我们想说呀，这个宝龙工作室成立以来呢，就帮助了很多的残疾朋友就找到了工作哈。那其实呢，你们在帮助咱们残疾朋友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你们的工作还是以精准性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在我们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这个开设了很多的我们的招聘的就业的专场，对不对？宝龙也来到我们的专场来进行过推荐，来进行过这个给残疾朋友就业提供一些信息。那其实呢，你们在线下呢，对于我们的残疾朋友的个体来说呢，提供的是比较精准的这种就业服务。您能不能把这方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怎么来就是精准的匹配咱们残疾朋友能找到适合他的工作？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之前呢，就是以呢就是采取呢一对一点对点，就比如说残疾人过来登记，
嗯，
或者是我们呢每个季度会筛查一下，就是这个有就业需求、有就业愿望的、有就业意愿、能就业的残疾人们，
嗯，
对他进行技能匹配，比如说对他的这个，首先我们要对他做一个职业能力测评，
嗯，
了解一下他这个会什么、能做什么，
嗯，
来做这个东西，就是弄完之后呢，匹配一下我们现有的岗位，给他匹配。正常呢，我一般呢不会超过10天，
嗯，
能给他找到合适的，
嗯，
我们还有一个试岗送人进企的一个活动，
嗯，
就把这个残疾人一般的哈给他送到那个岗位上匹配好，
嗯，然后匹配好之后呢，就是对我们这些残疾朋友来说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弄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后期的一个跟踪啊稳岗的一个服务，
嗯，
我们会不定期的跟他跟企业一起联系，
嗯，
这个残疾人在这个岗位上面怎么样，包括残疾人的适岗能力，
嗯，
残疾人自己的那种感觉，
嗯，
还有呢，就如果说他很多就是不合适的话，企业的 HR 呢，我们会跟他沟通之后调整岗位，
嗯，
包括后边的就是岗前就是在岗培训，
嗯，
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工作的岗位的时候，给他在岗培训，
嗯。好，那其实呢，收音机前呢，可能会有一些残疾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或者是顾虑，说像我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这个残疾程度比较严重，能不能找到适合我的工作，或者是能不能有这个能适合我的岗位啊？他们不太确定，你能不能说一说，就是你帮助的这些残疾朋友，他们的残疾最严重的是这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帮助他们就业了？
我们基本上重度残疾的，包括基层残疾的，就是很多就是很之前就我没做就业之前啊，包括我的老师，就是我的以前的领导都说，可能说基层的进企业或者都可能说不太合适，
嗯，
这种重度的一级二级的。但是呢，我发觉之后聊过之后呢，他只是在发病的时候可能有这个，但是如果说经常吃药的话，他重度残疾他也是可以就业的。我们也有很多案例，也甚至在企业里头也很好。
啊，就是精神类，就是精神类的，啊，精神类的，
这个精神类的重度残疾，
啊，精神类的重度残疾，还有
肢体类的，
嗯，
还有肢体类的一级二级的，
嗯，
轮椅之后呢，他因为双手是没有问题的，下肢他有残疾的话，
嗯，
他是推着轮椅去，做我们的客服。做我们的那个线上客服，
嗯，
包括我们那个这个财务啊，财务助理啊，
嗯，
都是有，我们都有这样安排的，
嗯，
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只要他自己的就是想就业，那就基本上没多大问题，
嗯，
企业呢也会给出我们的爱心岗位，
嗯，好，就是最重要的你要有强烈的就业的意愿。就是对我们残疾人来说，你要有强烈的就业意愿，你要有这个自己主动性的想找工作的这个想法，我们才能够帮助到你，是不是？
对对，你如果说你就想去看看，哎呀，这个地方不适合我，那个地方不适合我，
嗯，
这个自己就把自己给打败了，没有不能就业的人，
嗯，
我觉得都可以就业。
你看，咱宝龙说，在他看来，没有能够不就业的人，就是说基本上他都会给你匹配一个适合你的岗位，就看你想不想就业，对不对？就
是
你自己你要有这样一个主动的想就业的一个意愿，那这样呢我们残联呢会帮助你，宝龙会帮助你。那其实呢我们宝龙工作室成立了这两年多的时间，咱们帮助多少残疾朋友这个找到工作了，你有没有做统计？
我们呢基本上呢每天呢会接待3到4个残疾人，
嗯，
成功率呢一般在50%以上，
嗯，
这样的，就是后期呢，
嗯、
基本上，他如果说因为很多里头有很多因素嘛，
嗯，
有可能说这个他自己觉得来了之后呢，觉得哎呀这个不适合我，
嗯、
也可能说也就是来问问，这种可能说这个说的比较保守一点吧，
嗯，
说的比较保守一点，
嗯，好，那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想找工作的话，不管你的这个残疾程度是怎么样，你找到我们十三联就业管理中心，找到宝龙工作室李宝龙，我们都会想尽办法的去给你匹配适合你的工作岗位，是不是？啊，
对。
另外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对这个工作我没有这个专业的特长，没关系，咱们会有给你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会比如说你所去就聘的岗位相关的部门单位会给你一个前期的一个培训，是这样的吧？
对，在岗就是在岗上培训，
在岗上培训啊，
对，
时代图
基本上的、
啊。
如果说这个企业里头呢，他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也会有，就是每期都会有专业的培训，
嗯，
就是培训这些技能，
嗯，
大家呢也可以参加。
好，说到这个培训了，你能不能说一说咱们近期残联都会开展哪些培训呢？
我们现在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 紧缺的，比如前两天做的那个短视频制作，
嗯，
现在马上就开始的那个叫宠物养护培训，
嗯，
基本上都是有，都是热门的，现在都是什么东西好就业的这种端口，
嗯，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以实际出发嘛，
嗯，
做的挺好的，
嗯。那您对我们残疾朋友来说，就是有没有一些现在这个一些就业的热点的一些推荐呢？
我们残疾朋友呢，他这个一个是文化高的，
嗯，
我们有文化高的这种岗位，
嗯，
文化低的呢有文化低的岗位，
嗯，
这个比如说这个办公室的财务助理啊，
嗯，
这个包括这个 CID 制图员啊，
嗯，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工程师啊，
嗯，
都是可以的，
都是
可以安排的，这种是高，对，
哦，
这都是那个叫高工资的岗位。
哦，
现在的技术工人呢是比较多的，比如焊工，
嗯，
电工，
嗯，
这些就是也是挺好的，
嗯，
技术工人是比较缺的，
哦，
管理人员呢，紧缺的管理人员也是比较紧缺的，现在企业，
嗯嗯，好的，那咱们残疾朋友如果想要找宝龙工作室的话，怎么找你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
你可以打我的电话，我私人的电话是152，因为我的电话也是公开的，
嗯，
就是随时随刻，
嗯，
随时随地都可以打，
嗯。
反正我基本上当残疾人当家人，就是我每天晚上睡得也挺晚的，
嗯，
有很多朋友直接给我打电话，
嗯，
这个发信息聊天聊这个东西，聊工作聊什么东西的，我能解决的基本上都能解决。
就是，
一个呢是我的手机，
就是我跟你连线的这个手机号是吧？
对，我的手机号，
嗯，
还有呢我们办公室电话85850172，跟我的手机号对15251298628，
嗯，
或者是到市残联的就业服务大厅的，
嗯，
东边的一楼，
嗯，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
就天天在大厅。
好的，好，
嗯嗯。
那我们一稍后呢，我们会把宝龙工作室的联系方式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可以呢做好记录的准备。我们也这个感谢宝龙工作室，感谢我们市残联就业管理中心为我们残疾朋友提供这么好的就业的机会，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实现自强自立。好，再一次感谢宝龙今天能够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我们以后这个会经常性的请宝龙工作室的这个负责人宝龙做客我们残疾人之声的直播间啊，包括咱们残联推出了哪些就业岗位，在我们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会经常给大家做介绍。好，谢谢宝龙，再见。你们也辛苦了，嗯，辛苦了，
再见。
好，咱们宝龙工作室啊，李宝龙的联系方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号码是15251298628，15251298628，15251298628，您记好了吗？还有他们就业管理中心的电话也可以找到咱们宝龙工作室啊，电话是85850172，85850172，85850172。想要找工作、想求职或者想接受残疾人培训的朋友，您呢记录好这个85850172，85850172。好的，嗯，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江苏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啊，现在都开始线上的培训了，就是大家呢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打开这个手机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线上培训。我们为大家预告的是2025年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直播课堂第三期，关于巾帼家政公共营养师的这个开播的预告。开播的预告是这样的，时间安排是6月19号、6月20号、
6月19号、6月20号有想要参加培训需求的朋友，您可以参加线上的培训。6月19号9点到11点开展的课程内容是公共营养和营养配餐基础知识。下午的14点到16点30开展的是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配餐和设计。6月20号上午的9点到11点30开办的是常见慢性病的配餐和设计。下午的14点到16点30开展的是中医治胃病日常膳食的搭配。届时呢，会请我们的高级健康管理师、高级公共营养师、高级养老护理员、高级家政服务员、高级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讲师张晴来给大家来进行授课。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然后呢在本周二我们这个残联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个培训的通告，您点击这个名称呢叫2025年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直播课堂第三期巾帼家政和公共营养师。您点击这个文章进去之后，最下方有一个二维码你点击二维码就可以直接的进入会议室了再次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就是你微信公众号搜索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就是我们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去之后，本周二发布了一个文章，就是关于这次培训的文章然后呢在这个文章的下面有一个二维码，你点击进去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进入的会议了，进入这个直播课堂，进入会议了。会议的开始时间是6月19号还有6月20号，一共有2天讲授的课程呢也都是和家政还有公共营养相关的一些课程，欢迎大家来积极的观看和学习。好，我每周四呢，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都会为大家来介绍扶残惠残的好政策还有我们市残联推出的一些近期的一些培训的课程我们的公益活动还有我们的重点的工作介绍，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另外呢，每周四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会为残友朋友开通，每周四的9点40之后，大家想咨询什么政策或者有哪些问题，我们哪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向残联反映的话，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的问题。好，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期的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的残疾之声，听众朋友再见。